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生命的悔改与更新。
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生命的悔改与更新。
讲到的经文是来自约翰福音的21章15到19节。
讲到经文来自约翰福音21章15到19节。
如果我们从约翰福音的第21章的全章来看呢，
我们从约翰福音21章全章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三幅的图画。
我们可以看到三幅的图画。
你都看到有两个的主题。
也看到两个主题。
第一幅图画是显示彼得带领门徒一起打鱼，但是他们失败了。
第一个图画是彼得带着门徒去打鱼，但是失败了。
第二幅图画呢？
第二图画呢？
门徒的看见主耶稣在岸上来到烧鱼，预备早餐。
门徒看到主耶稣在岸上烧鱼，准备早餐。
睇佢哋喺疲倦同埋饥饿当中得到温饱，
让他们在疲倦当中得到温饱。
第三幅图画，
第三幅图画
就是、主耶稣三次嘅问彼得。
主耶稣三次的问彼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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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喺度，主耶稣佢重新建立彼得同埋其他门徒对主嘅爱。
在这里，主耶稣再次建立彼得和其他门徒对他的爱，
让佢哋有完整嘅门徒嘅生活，
让他们有完整的门徒生活。
而整篇嘅整段嘅圣经讲到两个主题，
而整段经文有讲到两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生命的悔改。
第一个主题是生命的悔改。
第二个主题是生命的更新。
第二个主题是生命的更新。
生命的悔改。
生命的悔改。
讲到真正主的门徒。
说到主的门徒。
要经常去寻求生命的见证。
他们经常去寻求生命的见证。
从罪里面悔改回到神的跟前。
认罪悔改来到主的跟前。
而生命的更新呢？
而生命的更新呢？
是门徒得到主洁净。重新洁净生命之后，
是主重新把我们的生命洁净之后，
需要再次确定是他们爱主的信心，
再次的确定他们爱主的信心。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点的生命的悔改。
我们先看第一点，生命的悔改。
我们不要以为只是初信者才需要悔改，
我们不要认为 初信的人才悔改，
不是只是信主的时候悔改，
不是信主的时候悔改，
人信了主之后呢，
人信主之后呢，
仍然会犯罪，
仍然会犯罪，
仍然会软弱，
仍然会软弱，
仍然会远离神，
依然会远离神。
所以我们信了主之后，
所以我们信主之后，
仍然需要圣灵的光照，
依然要圣灵的光照，
让我们重新回到主的跟前，
让我们重新回到主的跟前。
我们怎样在生命滑落的里面回转到神的面前呢？
我们怎样在生命的滑落之后回到主的跟前呢？
当主耶稣被陈问彼得之前，
当主询问主彼得之前，
他先透过一个神迹，
他先透过一个神迹，
让门徒看见他们的属灵生命是向下坡来走，
让门徒看到他们的属灵生命正向下坡走，
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走回去世界的道路，
让他们知道他们正走向世界的道路，
他们需要是迅速的回转，
他们需要迅速的回转。
当时门徒在这个提比利亚海边，
当时门徒在提比利亚海边，
他们没有收到主耶稣的吩咐做什么，
他们没有收到主耶稣的吩咐要做什么。
于是彼得就提议了，
于是彼得就提议、
哦、我们大家一起去打鱼啦，
我们大家一起去打鱼。
听起来好像无可厚非、啊、
听起来好像无可厚非，
但事实上他们不应该这样做，
但事实上他们不应该这样做，
就是主没有特别的命令给他们，
就是主没有特别的命令给他们，
他们都不应该回到以前的光景，
也不应该回到以前的光景，
因为主已经呼召他们，
因为主呼召他们
离开这个世界上的事，
离开这世上的事，
要他们走一条新的道路，
让他们走一条新的道路，
就是得人如得鱼的天国的道路，
就是得人如得鱼的天国道路。
他现在回去打鱼，
现在他们回去打鱼，
表明他们的生命，
表明他们的生命
要开始走向危险的第一步，
开始走向危险的第一步，
生命开始下滑，
他们的生命开始向下坡，
是重新投回这个世界里面，
重新投回那社会里，
他们可能会随波逐流，
他们可能会随波逐流，
生命不能够自拔，
生命不能自拔。
很多时候生命的滑落只是一小步，
有时候生命的滑落只是一个小步，
不知不觉之间这样来到滑落下去，
在不知不觉当中滑落了，
慢慢就习惯了，习以为常，
慢慢习惯就习以为常。
我们常常听到一个的、比喻，
我们常常有听到一个比喻，
就是如果你将青蛙放在一锅的冻水那里，
就是把青蛙放在一个冷水的锅里，
然后将个锅咧慢慢嘅加热，
然后把锅慢慢的加热。
起初青蛙唔觉得乜嘢，
起初青蛙不觉得什么，
啊，觉得啲水几好啊，
觉得水挺好的，
慢慢水暖暖地啊，觉得几舒服啊，
暖暖的挺舒服。
但系啲水越嚟越热嘅时候
咧，当水越来越热的时候，
就不得了，
就不得了了。
人好多时都系咁样，
人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我哋唔发觉呢个道理，
我们没有发觉这个道理。
好多时就系小问题唔处理。
有时候小问题不处理，
越积越多，
越积累越多，
越积越累，
一直越累。
我哋嘅属灵生命就慢慢嘅嚟到滑落下嚟。
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慢慢的滑落了。
好多时一般只系一啲嘅小罪，
可能有时候只是一个小罪，
但系慢慢习惯咗咧。
但是慢慢习惯了，
小罪积埋就变成一个危机。
小罪积累上来就是一个危机。
如果你唔细细嘅嚟到查察，
如果你不细细的查卡，
慢慢就变成为大罪，
就会变成大罪，
就会影响我哋嘅一生，
就会影响我们的一生。
圣经教导我哋，
圣经教导我们，
好似我哋信徒每个主日要翻教会敬拜神，
信徒每个主日都要回教会敬拜神。
啊，等于有如果有朋友嚟探访你，
如果有朋友来探访你，
啊，叫你咧礼拜日一齐去去旅游啊。
叫你周日一起外出外游，
去边度玩下啦咁？
去什么地方玩玩啊？
系偶然一次啫。
你会觉得哦，偶尔一次，
冇乜所谓啊咁，
没有什么问题啦。
跟住呢？
跟着呢？
可能有第二次，
可能有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三次。
啊，第一次或者你心里边唔系好安乐。
第一次可能你心里不是安乐意安乐，
但系过咗几次之后，
但过了几次之后，
你慢慢好似习惯落嚟，
你慢慢习惯之后，
个心里边冇唔安乐嘅感觉，
心里就会没有不安乐的感觉。
或者有啲人谂下，
或者有人想一想，
诶，一个月参加一次崇拜咪得咯，
一个月参加一次崇拜就好了。
有啲人咧更加喺大节日先参加咧。
有些人更是在大的节期才参加，
圣诞节先去教会。
例如在圣诞节才来教会。
人呢就是这样慢慢软弱离开神。
人就是这样慢慢的软弱离开神。
一小步一小步。
一小步一小步的。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小心。
以前美国曾经有个杂志。
以前美国曾经有一个杂志。
叫做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叫 US News and Report。
他讲到美国的太空事业。
他说到美国的太空事业，
曾经经过好多次嘅危机，
曾经经历很多危机。
不过每次危机呢？
但是每一次危机，
其实都唔系咩嘅大件事出现，
都不是很大的问题出现，
只系一种好细嘅微细嘅事件，
只是微小的事情。
就好似呢个哥伦比亚火箭，
就像哥伦比亚火箭。
有一次呢？
有一次呢？
因为冇更换到一个咧系过滤网。
因为有一次没有更换一个过滤网，
就令到呢个火箭唔能够顺利升空，
让火箭不能顺利的升空。
其实呢个过滤网只系值$25嘅啫。
可是这个过滤网价值只是25美金，$20。
但系呢，竟然呢，因为唔能够火箭升空，就耗费咗$3,000,000。
但是火箭不能升空，却报废了$3,000,000。
有一次嘅阿波罗十三号升空之后呢？
阿波罗十三号升空之后，
电线短路，
电扇短路。
中途要翻嚟，唔能够完成任务。
中途要回归，不能完成任务。
翻嚟修理嘅时候，
回来修理的时候，
只系用少少几毫子美金咧，就收复咗啦。
只是用小小的美金就修理好了。
我有好多时属灵生命都系咁样。
我们常常属灵的生命就是这样。
好多嘅小罪小事积累落嚟。
好多的小事小的罪积累起来。
我哋嘅生命就慢慢嘅嚟到堕落。
我们的生命就慢慢的堕落了。
门徒经历呢个嘅属灵生命滑落嘅危险。
门徒经历这生命堕落的危机。
主耶稣用一个神迹。
主耶稣用一个神迹
提醒彼得和其他门徒，
提醒彼得和其他门徒，
叫他们要专心侍奉主，
让他们专心的侍奉主。
因为他们当时是走回头路，
因为他们当时走的回头路，
但是主对他们的爱非常之伟大，
但是主对他的爱非常的大。
主不单止是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
主不单止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不单止为我们赎罪做了挽回祭，
为我们赎罪并做了挽回祭。
而且我们的主是一位复活的主，
而且我们的主是一个复活的主。
他直到今日，
直到今天，
仍然是每日不断地照顾我们，
依然每天不断地照顾我们。
但我们门徒懂不懂怎样回应主的爱呢？
但我们门徒会怎样去回应主的爱呢？
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
很多时我们不晓得，
就好像在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开始的时候，
就像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开始的时候，
圣经记载彼得和其他门徒一起回去打鱼，
记载彼得和其他门徒一起回去再打鱼。
其实主呼召他们的时候，
其实主呼召他们的时候，
他们已经放弃了渔网，
他们已经放弃了渔网，
一直跟从主耶稣，
一直跟随主耶稣。
不过呢，在这里呢，
但在这里呢，
主耶稣虽然曾经复活向他们显现过，
主耶稣复活在他们面前显现过，
但他信心仍然软弱，
但是他们的信心依然软弱，
于是走回去未信主之前的道路，
依然走回未信主之前的道路。
他们打鱼是表示他们想重操故业，
他们打鱼是想重操故业，
重新回到他们的老本行，
重新回到他们的老本行。
其实他们是着重物质多过着重属灵的事情，
他们着重看重物质多过属灵的生命。
他们不记得了主耶稣三年来的教导，
他们忘记了主耶稣三年来的教导，
也不记得主耶稣的吩咐，
也忘记了主耶稣的吩咐，
叫他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让他们做叫万民做他的门徒。
他们将传福音和为主做见证的事情摆在一边，
他们把主吩咐要传福音和做见证的事情放在一旁，
他们一起去船上打鱼，
他们到船上打鱼。
不过他们打了整晚得到什么呢？
但是他们打了一整个晚上得到什么呢？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三节说，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
我打鱼去，
我打鱼去。
他们说，
他们说，
我们也和你同去，
我们也和你同去。
他们就出去，
他们就出去，
上了船，
上了船。
结果是怎样？
结果是怎么样？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
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
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多时我们注重俗世的物质生活，
通常我们注重俗世的物质生活，
没有看到去注重主耶稣的教导和吩咐，
没有注重主耶稣的教导和吩咐。
这个也都可能是我们的危机，
这就是我们的危机。
因为到头来我们可能得到的，
因为到头来我们所得到的，
就好像门徒一样，
就好像门徒那样，
忙了一大段的时间，
忙了一大段的时间，
然后发现我们只是空手而回，
却发现我们只是空手而回，
得不到什么，
没有得着什么。
不过我们要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因为主耶稣是一个又真又活的救主，
主耶稣是一个又真又活的救主，
他的大爱不单止包括我们属灵上的需要，
他的大爱不单止在我们属灵生命上的需要，
也包括了我们物质上的需要，
也包括物质上的需要。
当他们打不到鱼的时候，
当打不到鱼的时候，
主耶稣吩咐他们，
主耶稣吩咐他们
在船的右边来撒网，
在船的右边撒网，
结果这次撒网就满载而归，
结果那次撒网就满载而归。
门徒离开了主，
门徒离开了主，
就不能够做到什么出来，
就不能做些什么了，
唯有门徒回去主那里，
唯有门徒回到 主那里，
才能够成就主要他们做的事情，
才能成就主吩咐他们要做的事情。
而门徒当时忙了整晚，
当时门徒忙了一个晚上，
又肚饿又累的时候，
又饿又累的时候，
主耶稣是再向他们一次的显现，
主耶稣再次向他们显现。
主耶稣对他说什么话呢？
主耶稣对他们说什么话呢？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主耶稣就对他们说，
主耶稣就对他们说，
小子，
小子，
你们有吃的没有？
你们有吃的没有？
主耶稣关心他们，
主耶稣关心他们。
他们回答怎样？
他们怎样回答？
他们回答说没有。
他们回答说没有。
他们正是肚饿正是累的时候，
他们正是肚子饿累的时候，
主耶稣亲自为他们预备了早饭，
主耶稣为他们亲自预备了早餐。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他们上了岸，
他们上了岸，
就看见那里有炭火，
就看见那里有炭火，
上面有鱼，
上面有鱼，
又有饼，
又有饼。
这个情景，
这个情景，
啲门徒睇见嘅时候，
门徒看见的时候，
有饼有鱼，
有饼有鱼，
有炭火，
又有炭火。
彼得当时想到一件事情，
彼得当时想到一件事情，
主耶稣被人拉了之后，
就是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
彼得去到大祭司的院子里，
彼得来到大祭司的院子里，
当时夜晚很冷，
当时夜晚很冷，
但 院子里有炭火烧住，
但是院子里有炭火烧着，
彼得跟埋仆人一起去取暖，
彼得也跟着仆人一起取暖。
有人认出那个是耶稣的门徒，
有人认出他是彼得，是主耶稣的门徒，
但彼得不肯认，
但彼得不承认，
一次再一次，
一次再一次，
然后三次不认主，
三次不认主。
其实之前仲有一件事情，
其实之前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当主耶稣同门徒吃最后晚餐的时候，
就是彼得与，就是主耶稣跟门徒吃最后晚餐的时候，
耶稣预言彼得，
耶稣预言彼得，
他其实是会不认主耶稣的都，
彼得是会不认主耶稣的。
因为呢，主耶稣当时呢，佢话佢会俾人捉拿。
因为主耶稣说，他会被捉拿。
门徒呢，就因为佢缘故会跌倒。
门徒因他的缘故会跌倒。
但彼得就话啦。
但是彼得就说。
冲口而出讲。
他冲口而出说。
佢讲咩呢？
他说什么呢？
佢彼得讲话。
彼得说。
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
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远不跌倒。
彼得当住咁多人面前夸口，佢唔会跌倒。
彼得当众人面前夸口，他不跌倒。
彼得佢自己担当呢个众门徒嘅首领咁样一个骄傲自大嘅表现。
彼得担当众门徒的首领一样高大自私。
主耶稣当然唔会系使用呢啲咁骄傲自大嘅人。
主耶稣当然不会使用那些骄傲自大的人。
主耶稣要佢哋先谦卑落嚟先得。
主耶稣要使他们谦卑下来，
所以当时主耶稣对彼得讲话，
所以主耶稣当时对彼得说，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今夜鸡叫已先，
今夜鸡叫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你要三次不认我。
主耶稣早已经知道，
主耶稣一早就知道
彼得会三次不认他，
彼得会三次不认他。
其实骄傲自大是我们人一般的通性的罪性，
其实骄傲自大是人的通性，
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
在自从堕落犯罪之后，
在罪堕落之后
就喜欢跟人比较，
就喜欢跟人家比较，
很多时候就以为自己比别人好，
通常人觉得自己都比别人好。
彼得就觉得自己更加比别人更加爱主，
彼得就觉得自己比其他人更爱主，
他自己不会跌倒，
他说他自己不会跌倒。
但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骄傲的，
骄傲的
必降为卑，
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升为高，
自卑的必升为高。
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
这是属灵的原则。
看旧约圣经里面记载，
在旧约圣经的记载，
摩西是一个好的例子。
摩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摩西在他四十岁之前，
摩西在他四十岁之前，
在王宫接受教育，
在王宫接受教导，
有学问有成就，
有学问有成就。
他以为靠着自己可以拯救以色列人，
他认为靠自己可以拯救以色列民。
听闻有些希伯来人受到逼迫。
听说希伯来人受逼迫，
就用自己的力量咧嚟到去想话救佢哋埃及，救佢哋离开埃及人嘅手，
就想用自己的能力救他们出埃及。
但系呢？
但是呢？
佢咧就做咗打死埃及人之后咧，
但是他在打死一个埃及人之后就很害怕。
结果点呢？
结果怎样呢？
他逃去旷野，
他逃到旷野。
神将佢摆喺旷野度四十年，
神把他放在旷野四十年，
要佢学习牧羊嘅功课，
让他学习牧羊的功课。
当时牧羊系卑贱嘅工作，
当时牧羊是卑贱的工作。
结果摩西用咗四十年呢？
结果摩西用了四十年，
先至学习到点样系谦卑，
才学习了怎样谦卑。
四十年后，
四十年后，
神向摩西显现，
神向摩西显现，
呼召佢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呼召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佢当时系一再嘅推搪。
他当时一再的推搪，
他当时不再觉得自己是高高在上的王子，
他那时候已经不觉得是高高在上的王子，
他觉得自己是绝口笨舌的，
他觉得自己是绝口笨舌笨舌。
但是呢，神使用他的时候呢，
但神使用他的时候呢，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圣经告诉你摩西变成什么人呢？
圣经告诉我们摩西成了什么样的人呢？
说他为人极为谦和，
他为人极为谦和。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曾经讲过，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这样说，
神从无变有，
神从没有变有，
所以人要变成一无所有，神才会用他，
人要变成一无所有，神才会使用他。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八福，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论八福，
他首先讲就要虚心的人。
他首先说的是虚心的人。
虚心是什么呢？
虚心是什么呢？
是灵里贫穷，
是灵里
在灵里面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神就将丰盛来充满我们，
神就将丰富充满他。
当我们自己谦卑，
当我们谦卑，
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
看自己合乎中道，
神就会赐给我们恩赐有能力，
神就赐我们恩赐能力，
在适当的时候能够被神所使用，
在适当的时候被神使用。
我们需要学习主耶稣基督，
我们需要学习主耶稣基督
心里柔和谦卑的功课，
心里柔和谦卑的功课。
主耶稣基督他自己，
主耶稣基督他自己
从天上降到地上来，
从天上降到地上，
但他实际上是成为一个地上最贫穷的人，
他实际上成了世上最贫穷的人，
他没有任何的资产，
他没有任何的资产。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主耶稣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主耶稣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
只能够如此的谦卑，
主如此的谦卑。
我们作为他门徒，
我们作为他的门徒，
怎么可以自高自大呢？
怎么可以自高自大呢？
所以复活的主教导我们，
复活的主教导我们，
我们要谦卑，
我们要谦卑，
我们的生命需要悔改，
我们的生命需要悔改，
我们需要由靠自己改变为再次的依靠主耶稣基督，
我们从依靠自己再一次的成为依靠主，
依靠主能够得到的，
依靠主能得到的，
不单只有属灵的供应，
不单只有属灵的供应，
还有物质上的供应，
还有物质上的供应。
如果我们自己追求物质上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的话，
如果我们追求物质上的追求得不到供应的话，
我们应该要学习怎样完全依靠主，
我们应该学习怎样完全的依靠主，
然后我们才得到真正的满足，
然后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
因为我们的主是一个满有丰盛慈爱的主，
因为我们的主是满有丰盛慈爱的主，
他的丰盛和慈爱，
他的丰盛和慈爱
我们在实际生活上都感受得到的，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感受得到。
主耶稣是复活的主，
主耶稣是复活的主，
他随时看顾我们，
他随时的看顾我们，
我们
爱护我们。
但我们怎样回应主的爱呢？
我们怎样回应主的爱呢？
最简单又最容易讨主喜悦的方法，
最简单最讨神喜悦的方法，
就是我们同样由心里面来爱我们的主，
就是我们从心里面爱我们的主，
将主耶稣摆在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最高的位置，
把主放在世上最高的地位，
就是尽优先次序把爱主摆在第一位，
优先次序把主放在第一位。
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将跟从主爱主，
将跟随主爱主，
还有你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事物，
和你比较你认为世上最好的事物，
当两样摆在一起的时候，
把两样放在一起的时候，
叫你选择一样，
叫你选择一样，
你怎样选择呢？
你怎样选择呢？
你选择世界上你认为最好的东西，
你选择世上最好的东西，
认为你选择要跟从主和爱主呢？
还是选择跟随主和爱主呢？
让我们看看，
让我们看看，
生命是需要更新的，
生命是需要更新。
主耶稣的门徒，
主耶稣的门徒，
在吃完主耶稣为他们预备的早饭之后呢，
吃完主耶稣为他们预备的早饭之后呢，
主耶稣就对约翰的儿子西门这样讲，
主耶稣就对约翰的儿子西门这样说，
他跟彼得讲，
他跟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主耶稣对彼得问这个问题，
主耶稣对彼得问这个问题，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这个问题其实不单止问彼得，
这问题不单只问彼得，
其实真系问我哋今日每一个跟从主耶稣嘅门徒，
其实也问我们每一个今天跟随主耶稣的人，
主耶稣嘅盼望我哋嘅回应系点呢？
主耶稣盼望我们的回应是怎样呢？
我哋首先谂下这些系代表乜嘢？
我们先想想这些是什么？
这些这个词对当时的门徒来讲，
这些对当时的门徒来说，
可能他们打鱼的职业，
可能是打鱼的职业，
同埋他们打鱼的身材工具，他们的船，他们的渔网，
可能是打鱼的身材工具渔网。
咁这些对今日的门徒来讲，
但这些对今天的门徒来说，
对我们自己，
对我们自己，
代表咩呢？
代表什么呢？
可能系代表我们的事业。
可能代表我们的事业，
可能代表我们的工作，
代表我们的工作，
可能代表我们人生里面认为最贵重的东西，
代表我们人生最贵重的东西。
当我们比较，
当我们比较
爱主同埋这些嘅时候，
爱主和这些的时候，
我哋点选择呢？
我们怎样选择呢？
啊，学校就嚟要考试，
学校就快要考试了，
啊，要温习功课，
要复习功课。
学生话：，哎，不如我咧朝早屋企温习功课好啊。
学生可能说：早上我在家里复习功课好啊。
仲嚟到教会敬拜神好呢？
还是来教会敬拜神好呢？
有啲人系做生意嘅，
有些人是做生意的，
或者开餐馆，
或者开餐厅。
啊，佢话咧礼拜日做多一日生意好啊。
礼拜天多做一天生意好呢？
啊，净话咧停半日嚟教会敬拜神好咧？
还是来教会敬拜神好呢？
啊，头先讲过，有啲人话，哎，有朋友嚟到去喺户外嘅郊游。
刚才有说过，朋友来了，招呼他们到郊游。
你觉得边样好呢？
你觉得哪一样好呢？
你带埋朋友嚟教会一齐敬拜神好呢？
你带朋友一起来教会敬拜神好呢？
仲话同佢一齐去郊游好呢？
还是到外面郊游好呢？
主就向我哋提出呢个问题。
主就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其实主耶稣唔单一次系咁讲。
其实主耶稣基督不单止一次这样说。
喺马太福音，
在马太福音
六章
十六章，
亦都曾经问过同样嘅问题。
也曾经问过同样的问题。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
让我哋一齐读出嚟，用自己嘅话语好吗？
让我们一起读出来。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再提到这些，
这里提到这些，
还很清楚讲话这些东西，
还清楚的说明这些东西。
这里讲的这些东西，
这里说的这些东西，
同埋头先约翰福音讲嘅这些，
和刚才约翰福音所说的这些东西，
系讲到系俗世嘅事物，
是说到熟悉的事物。
我哋信主嘅人，
我们信主的人，
唔好单单爱呢俗世嘅事物，
不单单要爱俗世的事物，
亦都唔好为呢俗世事物嚟到忧虑，
也不要为俗世的事情忧虑，
因为呢一切。
因为这一切，
我哋嘅主系知道嘅。
爱我们的主是知道的。
只要我哋爱主，
只要我们爱主，
比爱呢啲这些东西更深，
比爱这些东西更深。
只要我哋晓得，
只要我们晓得，
先求神嘅国同神嘅义，
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
神俾我哋一个好宝贵嘅应许，
神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
就呢度最后一句说话讲，
就是这里最后一句话，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加给不是我们自己去拿的，
加给不是我们自己取的，
不是我们自己用的能力拿的，
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得到的，
是神加添给我们，
是神加添给我们的，
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
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
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伟人，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伟人，
他们的选择是跟从主耶稣，
他们的选择是跟随主耶稣基督，
他们的选择是跟从神，
他们跟从神，
结果能够得到神的赐福，
结果得到神的赐福。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
亚伯拉罕跟从神的呼召，
亚伯拉罕跟随主的呼召，
离开本族本家，
离开本族本家，
去神指示他的地方，
去神所指示的地方，
要得到财产，
得到财产，
得到土地，
得到土地，
得到后裔，
得到后裔。
而且因为他信心，成为所有信徒的信心之父，
而且他的信心成为众门徒的信心之父。
在大马士路上认识主的扫罗，
在大马士路上认识神的扫罗，
信了主之后，
信主之后
彻底改变了，
彻底的改变了，
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保罗，
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保罗。
他一心为主，
他一心为主，
最后得到什么呢？
最后得到什么呢？
非常宝贵的事，
非常宝贵的应许，
不是属于这个世界，
不属于这世界，
但是能够留到永远，
他的名留到永远，
就是神给他一个公义的冠冕，
就是神给他一个公义的冠冕。
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
第四章第七节，
四章七到八节，
七到八节圣经话俾你听，
七到八节圣经告诉我们说，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
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但是我们看见下面的跟我们有关，
看到下面就觉得是跟我们有关系的。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不但赐给我，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会赐给我们有公义的冠冕，
神会赐给我们有公义的冠冕。
不单单是保罗，
不单单保罗，
我们每一个，
我们每一个
爱慕主显现的人，
爱慕主显现的人。
神要加添我们极多的福气，
神要加添我们极多的福气。
但是我们有一个选择，
但是我们有一个选择，
就是选择爱世界上的这些东西，
爱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还是选择要跟从主耶稣基督，
还是选择要跟随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复活之后，
主耶稣复活之后，
问门徒彼得，
问门徒彼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当时彼得怎回答他呢？
当时彼得怎样回答他呢？
彼得回答主话，
彼得回答主说，
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再次问彼得，
主再次问彼得，
彼得两次都是这样回答，
彼得两次都这样回答，
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好了，主耶稣问了彼得三次，
主耶稣问彼得三次。
好多学者认为呢，如果按照原文有几个不同程度的爱字，
很多学者认为这三次问彼得爱有很多的解释。
主耶稣是用最高级别的爱，
主耶稣是用最高级别的爱，
彼得回答是次一级的爱，
来回答次一级的爱。
但我们从中文圣经翻译呢，
但是我们从中文的圣经翻译，
我们看不到这一点的，
我们是看不到这一点。
我就算按中文的圣经来讲，
但是按中文的圣经所说，
我看到其实这里所强调的，
看到这里所强调的，
不是这个翻译上的问题，
不是翻译上的问题，
而是彼得问了三次彼得爱不爱他之后，
而是主问彼得三次爱不爱他的时候，
彼得都说爱的时候呢，
彼得都说爱的时候，
主耶稣有一件非常重要的责任交给彼得，
主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交给彼得，
这责任就是叫彼得牧养他的羊，
就是吩咐彼得牧养他的羊，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作为主耶稣的门徒，
我们作为主耶稣的门徒，
我们要做得人的渔夫，
我们要做可做得的渔夫，
我们要跟从主的大使命，
我们跟随主的大使命，
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要使万民做门徒，
这个非常重要的责任，
这是非常重要的责任。
但是一个前提，
前提是
就好像主耶稣问彼得一样，
就像主问彼得一样，
我们首先要需要爱主，
我们需要首先需要爱主，
我有爱主的心，
我们有爱主的心，
才能够接受主给我们这个任务，
才可以接受主给我们的任务，
我们才能够好像彼得这样去牧养主的羊，
才可以像彼得那样牧养主的羊。
主耶稣吩咐彼得，
主耶稣吩咐彼得
要牧养他的羊，
要牧养他的羊，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确认彼得对主的爱，
首先确认的是彼得要对主的爱。
我们同样都是，
我们同样也是
要接受主的吩咐，
要接受主的吩咐，
首先的大前提，
首先前提
就是我心里面是要爱主的，
我们心里是爱主的。
有一位的属灵的伟人叫鲁益斯，
有一位爱主的伟人叫路易斯，
他写了一本书叫反璞归真，
他写了一本书叫反璞归真。
他书里面讲到呢，
书里讲到，
如果只是用行动来关心别人，
如果只是用行动来关心别人，
慢慢就对他会生出感情，
慢慢的就会对他生出感情，
这个意志呢达于全人的爱，
意志达于全人的爱。
事实上，
事实上
很多人我们很难爱的，
很多人我们是很难爱的。
在八九民运之后呢，
在八九民运之后呢，
这个在天安门事件之后，
天安门事件之后，
有一位弟兄叫阮志明，
有一位弟兄叫阮志明，
咁咧佢去到外地了，
他到外国，
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的爱，
认识了主耶稣基督的爱，
深受感动，
深受感动。
佢睇到主耶稣爱唔单止系爱自己爱嘅人，仲要爱仇敌。
他看到主耶稣基督不单只爱自己的人，还爱仇敌，
仲要为逼迫佢嘅人嚟祷告，
还为逼迫他的人祷告。
佢当时心里边非常之拒绝，
他当时心里非常的拒绝。
佢点能够爱嗰啲迫害佢嘅人呢？
怎么去爱逼迫他的人呢？
佢心里边好唔安乐，
他心里不舒服。
直到他慢慢在神面前降服，
直到他慢慢在神的面前降服，
他不能够立时爱他们，
他虽然不能立刻就爱他们，
但起码他都愿意为逼迫他的人来祷告，
但是他愿意为逼迫他的人祷告。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肯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
如果我们愿意为逼迫我们的人，
肯为我们的敌人来祷告，
肯为敌人去祷告，
然后再想想神可以有什么好处给他们，
然后想想神有什么好处给他们呢，
渐渐呢我们就培养到可以爱他们的心，
我们就渐渐地培养出爱他们的心了，
但愿我们都是按照主耶稣的吩咐，
我们是按照主耶稣的吩咐，
能够按照吩咐来实行的时候，
按他的吩咐来实行的时候，
我们才是真正的爱主，
我们才是真正的爱主。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
14:21，
十四章二十一节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一件这样的事情，
一样这样的事情。
约翰福音14:21说，
约翰福音14:21说，
主耶稣告诉我们，
主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一起读好吗？
我们一起读。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知道爱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知道爱主耶稣基督，
更重要是要将这个实行出来，
更重要的是把这爱实践出来。
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情
或者没什么好感，
或者没有什么好感，
但因为我们要遵行主的命令，
但是要遵行主的命令，
因为爱主的缘故，
因为爱主的缘故，
我们愿意跟随主的意思来做，
我们愿意跟随主的意思来实行。
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当我信了耶稣之后，
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
如果用爱主和爱钱财相比，
用爱主和爱钱财来相比，
我想大家说，哎，我当然爱主更多了，
大家都会说我爱主更多，
但是有时，
但是有时候，
我们价值观可能未必是这样，
我们的价值观往往不一定是这样。
但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知道呢，
但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
爱比金钱是更有价值，
爱比金钱更有价值。
很多时候我们付出金钱越多，
很多时候我们付出金钱更多，
我们能够剩下的金钱就越少，
留下的金钱就越小。
但是爱完全相反，
但爱就相反，
我们如果付出爱越多，
如果我们付出的爱越多，
我们得回来的爱就更加多，
我们得回来的爱就更多了。
主耶稣的例子给我们知道，
主耶稣的例子告诉我们，
他为罪人完全付上，
他为罪人完全的付上，
死在十字架上，
死在十字架上，
但得回来呢，
但得回来呢，
是得到全世界，
得到全世界。
终有一天，
终有一天，
圣经告诉你，人人都要在主耶稣的脚前下拜，
世上的人总有一天在神的面前下拜。
主耶稣的付出，
主耶稣的付出，
就让他来到得着这个荣耀，
就让他得着这荣耀。
爱是注重行动的，
爱是在于行动的，
不是单单用口说的，
不是单单口说。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而在行为和 行动上，
我们要藉着行为来表达爱，
我们要借着行为来表达爱。
神吩咐我们的，
神所吩咐我们的，
要立即去跟从，
要立刻去跟随。
主耶稣他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
主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
每一次彼得都回答是爱，
每一次彼得都说爱。
于是主耶稣吩咐彼得牧养他的羊，
于是主耶稣就吩咐彼得牧养他的羊。
同样主耶稣要求我们遵行大使命，
同样主耶稣基督吩咐我们遵行他的大使命，
个前提也都是我们要爱主耶稣基督，
前提也是要我们爱主耶稣基督。
我看看主耶稣怎样颁布他的大使命，
主耶稣基督怎样颁布他的大使命。
马太福音28:18-20，
马太福音28:18-20，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进前来，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凡所我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大使命当中最重要的中心是什么呢？
大使命当中最重要的中心是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就是使万民做 主的门徒。
呢度当中有两项嘅行动。
这里有两个行动。
第一就系藉住传福音，让人认识主耶稣基督。
第一就是借着传福音，让人家认识主耶稣基督。
直接佢哋受洗加入教会，生命得到改变。
借着受洗加入教会，生命得到改变。
而第二点嘅行动呢？
第二点行动呢？
就系要根据主耶稣所吩咐嘅嚟到教训佢哋。
就是根据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教训他们。让他们
成为真正的门徒。
让他们成为真正的门徒。
门徒的条件也都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
门徒的条件圣经里也说得很清楚。
作门徒是要付代价的。
做门徒是要付上代价的。
我们不单止信了主耶稣就算数。
我们不单只是信了耶稣就算了。
我们要生命里面要真真正正跟从主耶稣。
我们的生命要真真正正的跟随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
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
讲出。
说。
人到我这里来。
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胜过爱我自己的父母。
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
妻子。
儿女。
儿女。
弟兄。
弟兄。
姊妹。
姐妹。
和自己的性命。
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话呢度讲到好似好重要，
这里说的好像很重要。
其实呢度讲话呢，
其实这里说呢，
如果你要听从父母的说话，
我们要听从父母的说话，
同埋听从主耶稣的说话，
和听从主耶稣基督的话。
当两样嚟到做比较嘅时候，
当两样做比较的时候呢？
让我哋咧知道点样做，
让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做。
通常父母说话，我哋应该听嘅。
通常父母的话，我们是应该听的。
但父母嘅话同主耶稣话发生有矛盾嘅时候呢？
但是父母的话跟主耶稣基督的话有矛盾的时候，
呢度就话俾你听。
这里就告诉我们，
我要顺从主耶稣嘅命令。
我们要顺从主耶稣的命令。
过于顺从人嘅命令。
过于顺服人的命令。
基督徒嘅责任。
基督徒的责任。
唔系单单去寻求自由。
不单单只寻求自由，
而要寻求我们生命里面的主人，
而是寻找我们生命的主人。
你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居首位，
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居首位。
这经文其实是叫我们将生命交在主的手中，
这经文是告诉我们把生命交在主耶稣基督手里，
让主来管理我们的生命，
让主耶稣管理我们的生命，
并且我们要遵照主的吩咐而行，
并遵行主的吩咐而行。
做门徒是要付代价，
做门徒要付代价。
我们的生活是要做一个付出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要做一个付出的生活，
不是要做一个拥有的生活，
而不是做一个拥有的生活。
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
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说，
耶稣说，
主耶稣说，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主耶稣的意思，
主耶稣的意思，
叫我们背十字架，
要我们背着十字架，
就是要做一个能够付出的生活，
就是要过一个能付出的生活。
想想主耶稣他来到世上，
想到主耶稣来到这世上，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有什么不能够付出呢？
我们能有什么不能付出呢？
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三节告诉你听，
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三节告诉我们，
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
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这个讲主耶稣叫你撇下一切所有，
这里说主耶稣基督撇下一切所有，
难道我们要将我们的屋、车卖了吗？
难道我们要把房子车都卖掉吗？
不是，
不是的。
主耶稣这里其实告诉你要学习一个身份的转换，
主耶稣告诉我们学习一个身份的转换。
当我们未信主之前，
当我们还未信主之前，
我们拥有的钱，
我们所拥有的金钱，
我们的屋，我们的车，
车
是属于我们的，
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属于这些物质的主人，
我们是这些物质的主人。
不过信了主之后呢？
但是信主之后呢？
身份有所改变，
我们的身份就有所改变。
这一切，
这一切
不是属于我们，
都不属于我们。
是属于谁呢？
是属于谁的呢？
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
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
我们虽然仍旧是拥有这些东西，
我们依然拥有这些，
不过我们不是这些物质的主人，
但是我们不是这物质的主人，
我们只是这些物质的在世上的管家，
我们只是这物质的管家。
神让我们做神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神让我们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我们在这个地上代神管理我们的屋，我们的车，我们的钱，
在世上 接管神给我们的房子、车和金钱。
啊，当你有咁嘅身份改换嘅时候，你感觉受就唔同咗啦。
当你有这样的身份改变的时候，你就觉得不一样了。
一旦当神有需要嘅时候咧，
一旦当神有需要的时候，
你都愿意将你嘅车、你屋嚟卖掉咧，嚟到去讨神嘅喜悦。
你就会把房子、车卖掉来讨神的喜悦。
因为你只是管家，
因为我们只是管家，
主耶稣才真正是主人，
主耶稣才是真正的主人。
当主耶稣问同这个少年的官来到倾偈的时候，
当主耶稣跟那个年少的官讨论的时候，
少年的官，
少年的官
入天国，
想进天国，
主耶稣叫他做一件事情，
主耶稣吩咐他做一件事情，
就是变卖所有的来跟从他，
就是变卖一切来跟从他。
但是少年官他没有想到这个身份的转换，
但是那少年的官没有想到生命的转换。
其实他只要将心态转换成一切是主耶稣的，
只是把心态转回一切都是主耶稣的，
他只是这一切的管家，
他只是一切的管家，
他就能够按主耶稣吩咐来做，
他就可以做按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来做了。
我们要建立一个积极爱主的生命，
我们要建立一个积极爱主的生命，
我们要完全顺服主，遵主而行，
我们要完全的顺服主，遵主而行。
刚才讲过，每一个信徒都要遵行主的大使命，
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遵从神的大使命。
或者有关大使命有三方面事情是你要注意的，
大使命有三个方面要注意的。
第一方面，就是大使命是一个集体合作的使命。
第一，大使命是一个集体合作的使命。
主耶稣吩咐的大使命不是叫我们一个人去传福音，
主耶稣说大使命不是一个人所做的，
而是教会整体一起去传福音，
而是教会整体做的传福音。
所以教会的信徒，
所以教会的信徒
按照自己神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
按照主赐给我们的恩赐服侍，
各人尽上各人的责任，
个人尽个人的责任。
我们不是人人都在讲台上面来到去讲道，
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在讲台上讲道，
但我们也都在神的面前，
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
与这个牧者或者传道人一起牧养其他的人，
和牧者和长老一起牧养群羊。
只要我们用我们的恩赐，
只要我们用自己的恩赐
和弟兄姐妹彼此的配搭侍奉，
跟弟兄姐妹的彼此搭配侍奉，
我们就在这个使人作门徒方面能够有份，
我们就使人做神的门徒方面有作用有份。
宣教士在远方来到去领人归主，
宣教士是在远方领人信主，
虽然我们没有被差到远方做宣教士，
虽然我们没有被差到远方做宣教士，
但宣教士的工作如果有果效，
但是宣教士的工作也有果效。
其实我们大家都有份。
其实我们大家都有份。
因为我们用祷告来支持。
因为我们可以用祷告来支持。
我们很多时候去关心。
很多时候去关心。
我们用我们的恩赐彼此的配搭侍奉。
我们用大家的恩赐彼此搭配侍奉。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门徒。
作为一个门徒。
我们要承担的大使命。
我们要承担的大使命。
不是每一个做宣教士。
不是每一个做宣教士，
亦都唔系每一个去传道，
而是不是每一个传道人。
但系只系我哋能够运用神俾我哋恩赐，
但是我们运用神所赐的恩赐，
同弟兄姐妹配搭侍奉，
跟弟兄姐妹配搭侍奉。
我哋系整个教会一齐传福音嘅，
整个教会一起传福音。
因为大使命系一个集体合作嘅使命，
因为大使命一个 是一个集体合作的大使命。
只有教会能够兴旺。
只要教会能兴旺，
只要宣教能够有成就，
宣教有成就，
就同时都是我们的成就，
也同时是我们的成就。
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份参与，
因为我们在教会里有份参与。
第二就是神赐下的门徒训练呢，是一个原则，不是一本手册。
第二，神所赐下的门训是原则，不是手册。
圣经里面给我们有好的原则，
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很好的原则。
我们是按照情况，
我们按照情况，
按照需要，
按照需要
来到去运用，
去运用。
我们不要硬绷绷的，
我们不要不会转弯。
不同的对象，
不同的对象，
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
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
同学生传福音，
跟学生传福音，
跟老人家传福音是完全不同的，
跟老人家传福音是完全不同的。
大使命也都是改变世界最大的能力。
大使命是改变世界最大的能力。
当我们都积极爱主，
我们积极的爱主，
遵行大使命的时候，
遵行大使命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们就会发现，
只要这个世界里面，
在这世界里，
更多人信主，
更多人信主，
更多家庭成为基督化的家庭，
更多家庭成为基督教的家庭，
这个社会就会改变，
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就会改变了。
澳洲是这样，
澳洲是这样，
世界其他地方也都是这样，
世界其他地方也是这样。
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未作为总统之前，
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没成为总统之前，
他竞选的时候有个口号，
他竞选的时候有个
口号就是要改变，
他的口号就是改变。
结果呢得到美国人呢选他做总统，
结果得到美国人选他做总统。
事实上他是第一个黑人成为美国的总统，
事实上他是第一个黑人成为美国的总统。
有一个故事讲到以前一个年轻人，
有个故事说到以前有个年轻人，
他呢是生长一个移民的家庭，
他生长在一个移民的家庭，
他爸爸妈妈都是顶尖的专业人士，
他父母都是顶尖的专业人士，
他爸爸是牙医博士，
他的爸爸是牙医博士，
哥哥也是牙医，
哥哥也是牙医，
他都想读做牙医了，
他也想读牙医，
他读牙医最后一年的时候呢，
他读牙医最后一年的学习的时候，
发现一件事情，
发现一件事情，
令他的爸爸妈妈很难接受，
令他的父母很难接受。
原来他发现他自己竟然是一个同性恋者，
原来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
他对妈妈说，
他对妈妈说，
妈妈很震惊，
妈妈很震惊，
要求他仔改变，
要求他的儿子改变，
他仔不肯改，
他的儿子不肯改，
结果他离家出走，
结果他离家出走，
跟父母关系非常恶劣，
跟父母的关系也恶劣。
他妈妈呢，
他的妈妈很想念儿子。
于是呢就知道仔在哪里读书的时候呢，就想搭火车去他学校。
知道儿子在哪里读书的时候，就想坐车去学校。
他妈妈呢在火车上边。
他的妈妈在火车上。
有人呢向他传福音。
有人向他传福音。
他信了主。
他信了主。
咁呢佢呢就心中好开心，
他心里很开心。
咁后来咧，佢见到个仔嘅时候，希望个仔都信耶稣。
见到儿子的时候，也希望他信，福音。
但仔唔肯，
但他的儿子不肯。
妈妈唯有咧翻返屋企，日日为佢祈祷。
然后妈妈回家之后，就天天为他祷告。
每逢礼拜一就为佢禁食祷告。
每逢礼拜一就为他禁食祷告。
但呢个仔仍然冇改变。
但是儿子依然没有改变。
甚至咧系染上毒瘾。
甚至染上了毒瘾。
学校咧叫佢离开，唔准佢读书。
学校让他离开，不让他读书了。
不过女仔系个好聪明嘅人。
但是他儿子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唔喺好嘅方面，喺坏嘅方面。
但是是坏的方面，不是好的方面。
佢唔系吸毒咁简单。
他不单只是吸毒那么简单。
并且成为美国十一个省嘅毒品总代理。
并且成为美国十一个省的总。吸毒的总代理，
变成卖毒品的人，
而且成为卖毒品的人。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
他被警察捉了，
他被警察捉到了，
要判监六年，
要判监。
咁咧喺监狱里边咧，
在监狱里呢，
有本基甸会送嘅圣经，
有人送他一本圣经，
他就随手拎嚟睇下，
他就随手拿来看，
佢睇到耶稣基督为人赎罪嘅爱，大受感动。
他看到主耶稣基督爱人的心，大受感动。
结果佢悔改信主，
然后悔改信主，
然后咧同佢妈妈联络，
跟他妈妈联络，
甚至话俾妈妈听咧，佢要改变，佢想读神学。
甚至告诉妈妈，他要改变，要学神学，
要学习点做见证，
要学习怎样做见证。
由嗰时开始，喺监狱里边行为良好。
他那时候在监狱里行为良好。
佢刑期由六年减为三年。
把刑改成了改成三年。
结果离开监狱之后呢？
结果离开监狱之后，
佢真系去读神学。
他真的去学神学，
并且得到呢个博士学位。
也得到了博士的学位。
佢咧大部分嘅人生嘅时间就喺美国四处为做见证。
他人生大部分时间就在美国四处做见证，
特别向同性恋者和这些吸毒的人士做见证，
特别是同性恋者和吸毒的人，他做美好见证。
就神给他能力是改变这些堕落的青年，
就是神给他美好的能力改变堕落的人。
但是使命是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但是使命是能改变这个世界，
因为只有福音的大能才可以改变人，
因为只有福音的大能才能改变世界。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主耶稣的门徒，
是主耶稣的门徒。
本来想回重新回到海边打鱼，
本来想重新回到海边打鱼。
本来再一次看重物质生活多过属灵的生活，
本来再次看重物质生活，看重神。
但这个情况不是主耶稣所喜悦的事情，
但那不是神所喜悦的。
结果他们的生命需要悔改和更新，
结果他们的生命需要悔改和更新。
主耶稣再一次的显现，
借着主耶稣基督再一次的显现，
他的生命完全改变过来，
让他们的生命再次改变过来。
所以我看到使徒行传的彼得是完全的两个人，
再次看到使徒行传的彼得是另外一个人。
今天我们的门徒正身处在社会的洪流当中，
今天门徒生存在这社会的潮流当中，
我们的生命可能好像平淡无奇地慢慢地随波逐流，
我们的生命好像平淡无奇地随波逐流，
渐渐随着这个社会向下滑落，我们不知道
正随着这个社会慢慢地滑落，我们
这个情况也都不是主耶稣所喜欢的事情，
这也是神不喜悦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生命都需要悔改，需要更新。
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悔改和更新。
巴不得我们能够在主耶稣的跟前向他重新立志，
巴不得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向他认罪悔改，
重新立志，
重新立志。
主耶稣问紧我们同样的问题，
主耶稣也问着我们同样的问题。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我们会怎回答呢？
我们要怎样回答呢？
其实彼得对主的回答就是这样，
是彼得对神的回答是这样。
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跟着主耶稣就吩咐彼得。
跟着主耶稣就吩咐彼得：
你牧养我的羊，
你牧养我的羊。
同样，主耶稣今日对我哋问同样嘅问题。
同样，主耶稣今天也问我们同样的问题。
我哋点回答呢？
我们怎样回答呢？
我哋系咪好似彼得一样讲？
我们像彼得一样回答说吗？
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是的，主啊，你知道我们爱你。
如果系咁嘅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主耶稣同样会将呢个重要嘅任务交俾我哋。
主耶稣也会把这重大的任务交给我们，
叫我们牧养他的羊，
叫我们牧养他的羊，
叫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有份来到负一个责任，
叫我们在教会里有份负责任，
让我们恩赐在当中来到有负担来到去运用，
让我们的恩赐在负担当中有份。
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位有参与的信徒，
我们教会里每一个有参与的信徒
都是有份牧养主的羊的信徒，
都有份牧养主的信徒。
我希望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相信今天希望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能够思想主的问题，
都思想主的大爱。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希望我们能够因为爱主的缘故，
希望我们因着爱主的缘故，
积极一同实行主的大使命，
积极参与神吩咐的大使命，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最后想大家来到去听一首的诗歌，
最后想大家听一首诗歌，
这个诗歌同今天的题目非常配合，
这诗歌同今天的题目非常的配合。
诗歌的歌词的内容是这样的，
诗歌的歌词内容是这样，
这首诗歌叫做我今悔改必能再得着，
诗歌的题目是我今悔改必得着，
我今悔改必能再得着，
我今悔改必能再得着。
慢慢将这个歌词内容读给大家听，
把歌词读给大家。
亲爱的恩主啊，
亲爱的恩主啊，
你知道现在的我，
你知道现在的我，
天天享受世界的宴乐，
天天享受世界的宴乐，
正在旷野徘徊摸索，
正在旷野徘徊摸索，
整天算计着吃喝穿着，
整天算计着吃喝穿着，
上半夜被罪捆锁，
常半夜被罪捆绑，
想想曾经对你的承诺，
想想曾经对你的承诺，
早已将你的使命忘却了，
早已将你的使命忘却了。
主啊，我知道你的心，
主啊，我知道你的心，
你的心在为我哭泣难过，
你的心在为我哭泣难过，
我虽如此的败坏软弱，
我虽如此的败坏软弱，
你的爱却从没减少过，
你的爱却从没减少过。
回想起初的信望爱，
回想当初的信望爱，
不知在何时悄然失落，
不知在何时悄然失落。
主啊，我愿重新悔改再得着，
主啊， 我愿重新悔改再得着。
让复兴的灵再次复兴我。
让复兴的灵再次复兴我。
我今悔改必能再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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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留心听呢首诗歌。
请大家留心听这首诗歌。
让我心里边对神的话语做出回应。
对神的话语做出回应。
重新来个大声一点好吗？
亲爱的恩主啊，你知道现在的我，天天享受世界的宴乐，正在旷野徘徊摸索，整天算计着吃喝穿着，常被
低头同心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
爱我们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爱我的缘故，
因着你爱我们的缘故，
你拯救我们，
你拯救我们，
让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
让我们有新的生命，
让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
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成为新造的人。
不单止这样，
不单只是这样，
神你仲系日日嘅嚟到看顾住我哋。
神你一日一日之夜的看顾我们，
让我哋每日嘅生活行为，
让我们每天的生活行为
都能够系合乎你嘅旨意，
都合乎你的旨意。
但有时我哋系好叛逆嘅，
但是有时候我们常叛逆，
有时我哋好软弱嘅，
我们常软弱，
我哋会翻翻去我哋未信之前嘅光景都唔知道。
我们常回到未信主之前的光景，也不知道。
感谢神你对我们的爱。
感谢神你对我们的爱。
藉着圣灵。
借着圣灵。
藉着神你的话语。
借着神你的话语。
时时提醒我们。
常常提醒我们。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知道。
只有爱你。
只有爱你。
跟随你。
跟随你
是比这些东西更重要，
比那些东西更重要，
比属世的事情更重要，
比属世的事情更重要。
当我们要选择的时候，
当我们要选择的时候，
让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
让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
能够选择一个的能留到永远的果效，
能够选择一个能存到永远的果效。
只有跟从你，
只有跟随你，
为你传扬福音，
为你传扬福音，
成就大使命，
传大使命，
使人做你的门徒，
使人做你的门徒，
先在我们一生的里面，
在我们一生里
能够传到永远的事情，
是能够传到永远的事情。
主啊，
主啊，
我们愿意在你面前，
我们愿意在你面前
重新的悔改，
重新的悔改，
重新向你立志，
重新向你立志。
我们爱你，
我们爱你，
跟从你，
跟从你，
愿意承担你给我们的使命，
愿意承担你吩咐的大使命。
主啊，
主啊，
求你使用我们，
请使用我们，
让我们成为你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让我们成为你良善忠心的仆人。
主啊，我们多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愿一切荣耀颂赞归回给你，
也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
你这样祷告祈求，
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